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使徒约翰在这一章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也让我们衷心的跟随主的脚踪，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什么叫做爱人，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不爱这个世界，什么叫做父老少年人小子们。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一个道德上的勇气，面对不是从神来的这种教训，我们就知道那个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而且我们要有勇气的去指正那些不属于神的教训的。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呢，查到了第11节。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请也是一样，好，请 Alex 弟兄呢，你念12节到第23节，谢谢。谢耶稣。
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二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二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阿们。
好，谢谢。我想约翰一书第二章哈，我们上一次也讨论了蛮多的哈。那么我重新又看了一次，然后呢，觉得第二章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哈，因为在第二章哦，我参考了一个资料啊，那这个资料呢，它把它第二章呢分了成7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7个部分呢分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呢，它是这样分的，它的题目叫做认识神的测试，认识神的7种测试。那么认识神的7种测试是指哪7种呢？第一种就是认识神的人会遵守神的诫命啊。那这个神的诫命呢，就是从第3节到第6节啊。那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认识神作为一个题目，然后从认识神里面呢，把第二章呢就分成了7个方面的一个测试哈。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正认识神的，那为什么说要把认识神呢这样子 标出来呢？因为认识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认识一个神，这个神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想要知道，他创造我，还有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一个自称是认识神，但是对于神有这七方面的这种测试，他如果没通过的话，那表示说他并不是真正认识神。好，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呢，我们讲过，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只有嘴巴说说啊，或者是学识上面的啊理解，而是真正的有一个行动的表征。那这个行动的表征又不是说是假冒为善的那种，不是那种religious 这种宗教性的那种礼仪或者是宗教性的聚会而是呢是真实的在我们的道德上面遵守神诫命的所以这个认识呢，这真正有认识神的人呢，他有以下七种特征或者是讲说以下七种测试呢，他都能够通过。第一种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遵守神的诫命呢，你可以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诫命的一个法则当然还有很多了。那我觉得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这些教训当中呢，大概是这个彼此相爱还有那个彼此饶恕爱跟饶恕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几乎你可以讲说所有其他的其他的这个律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要求，就是爱跟饶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几乎可以涵括很多其他方面的层次那第二点呢或是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爱弟兄就是说你认识上帝的话呢，你一定会爱你的弟兄的那这个爱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喜欢我一直讲就是说圣经上所讲的爱跟我们讲的喜欢是有程度上的差别那你喜欢呢，你不需要理由你喜欢这个人你喜欢那个人就是不需要有什么理由的也许看上眼看对眼或者是说谈得来这个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话不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你就会发现到喜欢跟爱不一样爱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是信耶稣的，我就下定决心要爱你。那个爱不是一个感觉上面的爱，不是你感觉如何感觉好不好的问题，而就是因为你是属耶稣的，那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你。意思就是说我会关心你 OK， 我关心你的灵性程度，我关心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OK， 我愿意因着爱耶稣，你生活上有困难我愿意帮助你，不管我喜不喜欢你OK， 所以喜欢跟爱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分开来你可以很容易去爱一个你喜欢的，那你对于你不怎么喜欢的你可以爱他嘛那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测试爱的一个测验就是说你到底是真正的信仰嘛。因此呢，我们教会呢在这个社区当中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社区的人讲，就是我们附近的人讲说，这个地方有真理，这个地方有亮光，这个地方愿意将上帝的爱赐给你们，或者是说将上帝的爱传递给大家。那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别人能不能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码我们呢是尽心尽力让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来到教会的人知道我们教会是传讲耶稣的真理，也传讲耶稣的爱因为基本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我们，也因此我们有了耶稣的爱，所以我会去爱弟兄。所以爱弟兄呢，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呢，上个礼拜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爱弟兄，如果说是认识神的人，你没有爱弟兄的话，那你还在黑暗里面。这就是使徒约翰他所要讲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爱不是有没有爱心，或者让人家有没有感觉到爱，对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我也不得不说，我们有些人他嘴巴讲爱，他其实没有爱。那种爱，嘴巴讲的，在约翰的使徒约翰的角度里面看，那是假的。当然约翰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特别针对那些异教假基督徒。所以你可以讲说，一个真假基督徒的这个测验或是测试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而且他讲的呢，让你没有办法去避免，那让你一定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他说你是本来在光明当中的，你呢应该是爱弟兄的，你却恨弟兄，那你就在黑暗里面，你不在真理里面，你是说谎的。所以这个你可以讲说他是很硬啊，他讲的东西呢没有什么反转的余地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知道什么真正的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人。因此你可以看到这认识神真的都是基于这个经历上面，而不是一个理性上知识上的认识。OK， 我们呢从小接受教育的，我们都是说要有这个学识，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重视学识，其实也重视了哈，但是更重视经历。那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学识有的人他的学识很高。但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的人学识很低的，甚至有文盲的，可是他的爱心，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的总觉得我们差他们还有一截。所以我也觉得神是一个很公平的，他来评断人，他不是按照我们学识的高低，他是按我们生命有多少的改变。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像耶稣那种圣经渊博的知识，而是耶稣跟你讲什么，你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呢，第一个就是遵守他的诫命，第二个就是看你爱不爱你的弟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12节到14节，就讲到三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老年人那第二种人呢，叫做少年人第三种人叫做小子们。那么这三种人呢，在历世历代的解经当中呢，也有一些的不同的看见。但是到最后呢，我们都会发现到原来是指三种不同程度的基督徒。那我们待会会讲的比较详细。但是第三点呢，就是记得你的属灵的长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刚刚从信主的时候当这个小子们，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就开始做这个少年人，最后呢就变成父老 elders 。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教会这个三种人呢，是指他的属灵生命不是指他的年纪大小这属灵生命的程度。所以呢，我们当中可以有些人他很年轻啊，但是呢，他的属灵程度呢，却是父老级的。这个就是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属灵长进当中，他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写这封信啊，给父老，给这个少年啊，给这个小子们哈，他就有他的一些特别啊，要他们遵循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好，很少人可以一步登天的哈。所以这是第三点，要记得你的属灵长进，你不是一步登天的 ，OK？ 你不是说我今天号称是长老，结果去犯了一些小子们的错误啊？对，应该是长老级的人，但是你却是没有办法胜过情欲的诱惑。那下面就在讲哈，第四点就是不爱这个世界，这是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讲的哈。那里面有一节圣经呢，是一个啊非常常常会提醒我们的哈，就是第十六节，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不要爱这个世界，那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认识神的人？你就是会不爱这个世界。那如果你是爱世界的，哇，从约翰一书里面，他会写的蛮怎么讲？他写的让你会很警醒啊啊！那这个就是啊，下一个第四个。第五个呢，你会捍卫我们的信仰，去跟敌基督有冲突啊？敌基督是什么？敌基督的意思不是跟敌基督对抗，敌基督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代替基督的意思啊。因此呢，你从18节到23节啊，这边就讲的这个敌基督是什么样子，就是代替基督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呢，我们一定要为真理捍卫真理哈。那这个是敌基督啊，我们一定会跟他们有冲突的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人，这些敌基督他的一些的说法说辞，你一定会跟他们怎么样，一定会跟他们有冲突的。如果说你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话，那证明啊你的信仰有问题啊，证明你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好，第六点就是让恩膏住在我们里面，让这个恩膏来提醒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啊。这就是啊24节到27节的第六种测试啊，恩膏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你会惊奇的发现哈，对圣灵开放的人，对这一点哈，对这一点的这个领受呢啊，是很丰富的哈。那么那些对圣灵不太开放的，他解释呢，就不是这么这样子解释的。他不是说这个恩膏，他把恩膏呢解释成福音哈。他说你要让福音住在你的里面哈。啊，你要将这个起初所听见的福音记在心里面，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把这个恩膏就解释成福音。但是你跟我都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恩膏，就表示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哈。第七点，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你是住在主的里面，你就是一定是行公义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呢，你可以把第二章啊分成这七种测试，或者是讲说认识神的人有这七方面的特性，七方面的特性，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分辨啊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七方面的特性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亏欠神的地方？不是说我拿这个来再来评估你哈，就说啊你这个假基督徒哈，你这个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哈。弟兄姐妹，我们呢要把这个七个测试 或是七个特征呢，拿来评估自己啊，你不要去评估别人哈。那我们去评估别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啊。但是呢，我相信，我希望啊，我们学习到这七方面的时候呢，要让这些神的话，这些圣经的话来检验我们自己的信仰。那个检验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哦，它的标准很高哦。哦，他的标准不是很容易达到的，而且他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呢，是有这个连续动作、现在分词的那种正在进行的那种味道啊。也我前两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些啊，我们按着我们查到哪个地方呢？我会把那个原文的时态呢，把它放进去。那么在你读的时候呢，哦，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OK， 好，那么我们进入呢，第十二节。好，那么在第十二节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哈，三种人哈。那这个三种人呢，小子们啊，你可以讲说小子们就是一个好像 little ones 啊，好像就是灵命刚刚生啊，就是一个属灵的小小婴孩啊，可能刚刚信耶稣啊。那你可以讲说啊，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儿女啊，是一个门徒的称呼啊。那么这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哈，他就很喜悦，他说：“哎，我的罪得到赦免啦，而且知道我的罪只要承认而悔改了，哎，都会被赦免。”好，所以我们这个好像出生的这个属灵的婴孩一样啊，还是对神的话、对神的诫命要求呢，还不是很懂，或者是说一知半解啊，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哈，那已经认识到哈，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你可以讲说他刚刚认识神是他的天父啦，好，所以他会喊那个阿爸天父哈，阿爸天父哈，所以我们呢开始在这段的神的这个恩典时间的时候啊，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凡事依靠我们的神，凡事依靠他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思想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当中呢，我们会跟这个少年人啊请教一下，跟这个父老级的人啊请教一下啊。我们面对一些啊生活上的试探啊，会面对工作上面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哈？所以这些小孩子呢，他在那个时候的灵程呢，灵命程度，就是说，我的罪借着主的名得到赦免，所以我很高兴我的罪得到赦免哈。那你也可以想到说，真正认识神的人，对这个罪得到赦免，他是会非常感激的，非常感谢神的哈。第十三节，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为什么这个属灵年纪大一点的，才是真正的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认识那起初原有这个时态呢，是一个已经完成式，所以呢，这个完全式就是，对不起。就是他认识一阵子，他认识很深入。那么在这个很深入的认识当中呢，他特别讲说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怎么说呢？因为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要认识是起初拥有的，就是说上帝不仅仅是哇，对不起，我喝点水啊，这个是对比前面那个说啊，我们借着主的名得到赦免哈，我们好像对神的认识并不是 只有单单他是赦免我的罪，他认识到这个主啊，是亘古就有的，那么他永远不改变，所以在这个父老的这个人，他对于神的事情或世界上的事情哈，他会用一个永恒的角度去看，去看上帝他的作为跟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不会被现在世界上的潮流也好，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给捆绑了，而是我们真正这个认识从起初就有，这个认识从起初就原有的意思就是说，到以后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它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有无穷生命的神，所以他对于这个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入的。那对比就是那个小子啊、哦，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了啊、哦，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个父老他说，嗯，不是，我是非常认识他的作为。那这个父老他的这个灵命程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少年人来的。怎么讲？就是说他本来也是一个小子，后来有一段时间变成少年人。少年人其实呢，比较好的翻译叫年轻人哈，年轻人。那年轻人啊，继续了过了一段日子，就变成老年人哈。但是年轻人做什么？年轻人说，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我且因为你们认识父。OK， 那这个少年人就是年轻人。年轻人就是有胜过那恶者的经历，所以你可以讲，我们如果用这一种的这种分辨的方式的话啊，我们有哪几个人真正是有成熟的基督徒，打过属灵的战争，而且会得胜？那这个不是说仅仅。你可以讲说青年人不是只有仅仅接受这个赦罪之恩、啊、这个很快乐，就是说我的罪得赦免的，他呢他想要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除了跟上帝有亲密的团聚相交之外、啊、那我开始要服侍上帝，要开始跟黑暗的权势征战。 OK， 而且以前从以前到如今都能够胜过那恶者。 OK，那么这个胜过恶者的原因，或者是讲胜过恶者的秘诀，就是依靠上帝的话，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啊，一直我这个地方已经跳到了第十四节啊，他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啊，就是你们 strong 啊，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也胜了那个恶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从使徒约翰他的这个定义当中啊，这个少年人或者应该讲年轻人哈、啊，属灵生命的年轻人，他是可以胜过恶者啊，他知道恶者的这个诡计，而且他胜过了，而且呢，他胜过的原因是因为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需要在属灵上面有长进哈，他必须要靠依靠什么？依靠神的话，而且常常记在心里边。哎，最近有人跟我讲啊，我们的道哈，就是每次念啊，每次读，是不是会很乏味？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们有些时候对于某些经文的认识，我们是随着我们的经验，随着我们的年龄啊，会有一些的更新的啊。我们不是说每次读啊，好像每次这个啊神的话啊，怎么分段啊，怎么解释啊，好像都一样的。可是我告诉你，我们每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那这个新的发现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时间啊，将一些新的玛拿、新的亮光赐给我们。那这个 在使徒约翰他写这两次哈，他这个小子们啊、父老啊、少年人啊，他总共都写了两次哈。那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重复了哈，但你可以讲说，反正是犹太人都是喜欢重复的哈。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从少年人的这个叙述当中呢，那就是胜过那二者，胜过那二者啊。所以呢，我们在所谓的属灵的年轻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胜过二者，我们可以打胜仗，而且我们的神的话语有一定的程度啊，你不但会谨记在心里面，而且还会好好的应用哦。你要好好的应用才能够打胜仗啊！所以这是属灵的年轻人哦。啊，照这样想起来，我们教会当中到底有几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了哈。好，那我们看第15节哈，不要爱世界，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那这个爱神就是爱父哈，跟爱世界呢，他把它分成两个对敌的，两个对敌的，啊，就是。你有的世界就不能够有父，你有了父就不能够有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他的写作当中啊，他都是黑白分明的，黑白对垒啊，好像我们在下围棋的时候，一个黑军一个白军，没有第三者那胜负或者是讲结局呢？哎，就是不是一方胜，就是一方输。那么，在我们神的勇士的审判当中呢，审判的结果呢，也是一样啊，不是进天堂，就是进地狱啊。我们人呢，总是想个办法了，要找一个第三个、第四个啊。可是很抱歉哈，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审判的结果就只有两种啊，一个是可以进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一个是不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啊，有一个是在那个永远的火湖当中啊，有一个是在神的永远的荣耀当中啊。对，但有些的人呢，尝试的去解释有第三种类型的，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分法会要小心哈，因为基本上呢。你可以只有一些的断章取义啊，而不是从神的永远到永远的启示当中哦，真的它只有两种而已啊，没有第三种，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那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就没有爱父，所以他把它呢变成了 exclusive all，就没有办法同时并存的，你爱神。就不能爱世界，你爱世界就不能爱神。OK，那么当然了，这句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引起很多的问题啊。有人就问我说：“那我去工作算不算爱世界？啊，我赚钱养家算不算爱世界？”我说：“该杀的物归该杀啊，属神的物属神。”OK。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赚钱养家。赚钱养家并不是爱世界，相反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劳力赚取的钱财拿来奉献给上帝，那也是爱神啊。只是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神允许我们工作，啊，保罗也有很多的很好的教训嘛，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正经的事业嘛，哈。”他也说：“愿我们凡事兴盛啊，可以凡事富足，可以多做好，多行善事哈。”那你可以讲说，这个不是爱世界，这个是入世，OK，这个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活在天国里面，OK。那我想，也许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你待会可以问了哈。那。”这个爱世界跟在世界里面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是爱神的，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讲说，不要爱世界，若爱着世界的话，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那么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你会爱呢？第16节，他就讲，他说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不是从父神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世界给你我的东西就是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都是从人的一个自私、一个今世生活享受啊，按着自己情欲、肉体的情欲去发展出来的。那么使徒约翰呢，他把这个定义成世界 ，OK？ 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我刚刚讲的说啊，有人说哎，你去世界上工作就是爱世界，不是这个意思哈，千万不要搞错了哈。当然，如果说你为了赚钱啊，为了自己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那你一天到晚加班都不要来教会，那我就说，嗯，你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这一方面的嫌疑哈。你真的爱世界，爱到一个地方，上帝都不要，这个就要考虑哈，这个地方就要啊，就需要要有一个比较。Clear cut 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些的生意啊，有些的商家哦，他礼拜天不开门的，他拒绝开门哈，他要敬拜上帝。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爱神的一个商业。那他不是一个爱世界的，他不是说哦，我七天都要营业，那不是的。那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讲到，只有父老才真正的明白啊，这个神呢是从前起初就有的。那你真正的明白，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世界上，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落而息。那么，这种人世间的生活啊 ，life goes on 啊，那每一天的过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爱世界。还是选择爱神，那我每天都在做一个做一个决定，好，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所能够催逼我们，或是支撑我们，可以一直的爱父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情欲会过去，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那换句话说，你越认识这个神。你越尊重他，你越跟他亲近亲密，就能够支撑着你去选择爱父神这条道路，而不会屈服于这个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世界上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问自己啊，哦，这个是肉体的情欲吗？还是眼目的情欲啊？还是今生的骄傲？还有我们这个骄傲就很容易跟人家去争竞啊，我一定要比你好，我房子要比你大，我车子要比你帅啊，或者是我赚的钱要比你多啊，或者是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很多，我们很多的脾气，我们很多出于血气的决定，我们出于血气的话语啊，这些全部都是啊，按着我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按着上帝喜欢的。上帝要我们爱，但我们却喜欢恨；上帝要我们行走在光明当中，但我们却行走在黑暗里面。上帝要我们去爱。我们去恨， 那我们上帝要我们去饶恕，我们就偏偏苦读、愤怒、恨恶啊。那这些都是啊肉体情欲啦，那眼目的情欲啦，我们有些人哦，看电影、看电视、看网络、看那些东西，哇，没有节制啊。那我记得我的侄女啊，她加入我的那个我们那个手机的这个家庭计划哈 ，Family Plan， 结果呢，她一下子她的流量就没了，两 G 就用完了啊，我就问她说：“你怎么用那么快啊？”哇，原来她是在这个手机上呢打游戏。然后在没有无线网络的时候他也在玩，我说难怪一下就打完了。那他就是会被这个眼目的情欲就 hook up， 就是打游戏啦，看电影啦，看电视啦，哎呀，那个很着迷的，着迷到一个地步呢，哎，废寝忘食。那这个是爱世界，对于使徒约翰来讲呢，他就把这三方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是第四个方面，我们不要爱惜世界。第三方面就是说，你要记得你属灵的成长，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认识到上帝可以赦免我的罪，只要我承认就好了。那么第二种少年人、年轻人的生命呢，就是说，我真的打赢了属灵的征战，我这次又赢了，明天又赢了，后天又赢了，赢到最后呢，你就真正的认识上帝，你就是认识他是从亘古到亘古，他是神，这个认识、这个知道是真正的知道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那我们来看18节到23节，小子们嘛，如今是末时了 ，the end time 啊。那这个小子们呢，就是说，不是说像那种小婴孩的那种小子们，而是一种昵称哈。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属灵的儿女哈。所以这个约翰呢，他常常用小子们来告诉他们啊，那些他所爱的儿女们啊，他说如今是 end time 末时了哈。你看2000多年前他就讲说现在是末时了，现在是末时中的末时哈。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啊。那个敌基督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就有了。那么他对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定义呢，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哈。那我在说这个敌基督呢，这个敌不是敌挡的敌哈，是代替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讲说这个敌基督呢，你可以讲说这是代替基督的。所以代替基督的，基本上你也可以讲说它是一种属灵上的偶像，属灵上的偶像，譬如说。你很风靡某一则属灵的老师、属灵的牧师啊，那你很喜欢听他讲道，你很喜欢听他的这个上课，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你可以得到恩膏，你可以得到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这些恩膏，那很好。只是呢，他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呢，那你千万要小心啊，不要去受到他的诱惑。那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又是说，其实敌基督都是从教会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异端，现在有很多的不对的、不纯正的教训，它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就知道，那个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呢，他也不会取代基督，也不会迷惑这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是敌基督，他迷惑的是谁？迷惑的就是我们基督的肢体。所以呢，他说：“小子们啊，现在是末时了，你们要小心啊！这些敌基督要从我们当中出去啊，但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出去就不是我们的。那他们出去是从怎么去分辨呢？”他说：“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些知识，你有这些实际经历的知识啊。我在很多的讲道上面上课的时候，我讲过很多次哦。当你看到圣经上的字眼啊，知道、知识、认识，那一些都是实际经历的，那些都是实际经历的，不是只有头脑上面的知识而已。就你认识上帝吗？不是头脑知识的认识，是经验上、经历上的认识。那或者是讲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充满遍地啊。这个我们常常在诗篇里面啊，或者旧约的其他的经节里面，可以常常看到，就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但是这个知识，不是学识上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科学上的什么证据，不是那个 knowledge， 不是那种知识，而是一个实际经验上面的认知。因此呢，这些知识呢，都是有经验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啊，刘牧师，请问你认识的耶稣是什么？那如果有人这样问我的话，那我就必须从我跟耶稣之间的经历我才能够讲出来，否则我讲的东西全部是圣经的话，那我请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经历啊？耶稣有跟你讲话吗？耶稣跟你讲什么？那你有做过什么？耶稣有没有骂过你？耶稣有没有带领你走入一些很奇妙的经历？有没有什么神迹讲给我听听看啊？有没有什么你与主同行的时候，上帝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那这一些是真实的。所以对于这些敌基督也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真实性，你知道他讲的东西不对，你知道他讲的东西跟你领受的不对。换句话说，当你听见一个不属于神的教训，不管他是不是有名的牧师，也不管他多有名了哈，你要听，一旦听到他讲的东西跟你里面恩膏的 anointing， 你的 anoint 告诉你那个不对，那么那个就是敌基督了。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子分辨的能力。他说你知道这些事情，这个恩膏会告诉你的哈。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换句话说，这些敌基督的他都是撒谎的，他就像伊甸园的蛇一样，他是撒谎的。撒谎的意思，在伊甸园当中你可以看到，可以读到，可以知道，那些魔鬼他来扭曲神的话，扭曲的过程当中呢，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让你捉摸不定，他来测试你，你到底真的知道还是假的知道？你是一知半解呢，还是你只是因你所喜欢的，或是你跟随的牧师、传道人所讲的话，你就相信不疑呢？这个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呢鼓励啊，我们呢可以听一些你认识而且相信的牧者所讲的话， 所讲的道，但是你自己还是要查考圣经，去看他说的是或不是啊。就像那个提比利亚的人呢、他们Berylian 啊，他们的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用功啊，他们会查考圣经哦，看看那个使徒保罗讲的道是与不是哈，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所讲的哈。那因为你们知道没有虚妄是从真理来的，所以呢你可以分辨的清楚。那么二十二节就标明特别讲到这一点，而且今天到现在还在应用。他说谁是说谎的呢？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嘛，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了。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谁是说谎的？信耶稣的人，信所谓基督教的徒，基督教徒，他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认耶稣，不认他是基督，就是不认识，不承认他是有神性的。也就是说，你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有神性的那个。所以在当时的异端当中，就已经把耶稣的神性，他试着要把他抹杀掉。那这个就是敌基督啊。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一直到今天啊，我们基督教界里面啊，有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就是非常典型的啊，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识，不承认耶稣有神性。他们认为神是一位一体，只有上帝。我不知道他们的圣灵观是什么哈。那他们认为耶稣只有神性，人性没有神性。那就在这边讲说，这叫敌基督啊。因此，我们对于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说他不是基督教，因为他不信耶稣是有神性的，他们只承认耶稣有人性。但是这个神性，耶稣的神性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真理。如果他都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对不起，没什么好讲的。所以我们要划清界限。但也因此呢，就有些的慕道的朋友他就说，哎，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怎么你们没有办法彼此包容吗？像佛教他们可以彼此包容啊。我说对不起，真理的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此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分辨，而且呢他会捍卫真理，他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所以你说你认识神吗？你要认识他哦，你认识他，那你认识的就是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很明显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信耶稣的，有牧师说，那我们可以承认同性恋啊，哦，他都是罪人嘛，你给他机会受洗嘛。哦，那这也是一个现代议题当中一个蛮引起争议的。那我就说呀，是同性恋是罪人，给他们可不可以悔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啊。只是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以前的罪赦免了，但他们还会继续的同性恋吗？那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今天有一些的牧师啊，他赞成同性恋，意思就是说他们同性恋要结婚就让他们结婚嘛。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承认你是同性恋，我承认了你可以得救，但是你可以继续过同性恋的生活。那对不起，这个跟我们的教训不一样。 你指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妥协，所以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我们教会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容忍你。如果信耶稣之后，你还继续的实行这个同性恋，那对不起，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你是很明显的藐视了上帝的诫命。”所以，那当然也会招致到其他人的这个也招致他们的一些的攻击嘛，说哎，你们没有爱心啊，上帝不是爱心吗？很有爱的啊，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说对不起你们呢可以找很多敌基督的教训，代替了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在这边讲23节，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耶稣基督反对同性恋，因为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不可以轻易的分开。那这耶稣讲的，那耶稣没有说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结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立场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有其他基督教的人他有这样子的讲法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对我来讲从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个经文来讲，他就是敌基督。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讲敌基督的话，我们可以讲到一些错误的神学观念比如说这个恩典神学、恩典福音那他们就是 extremely 非常的极度恩典的恩典到一个地步。上帝不会定你罪了，你已经信耶稣了，所有的罪都赦免了，所以你尽量犯罪没关系，反正上帝已经赦免你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信仰，对不起，也不一样。他们取代了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他们叫敌基督。那这个在这个新加坡平约瑟牧师他很有名而且很多人喜欢他的讲道，但是对不起，他的福音呢是掺杂的福音，是稀释的因为他掺杂了，他就叫人家不需要悔改了，你已经悔改一次了，永远有效，那就变成一个很危险的，会引导人继续犯罪而不知道那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引发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的问题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得救，因为他们假借一个假基督的教训，实际行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借着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他写信给这些他的小子们是要叫他们不要犯罪因为神还是希望我们不犯罪，因为犯罪的是不行真理的人，是上帝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是要真实的。不是嘴巴说说或者是说理解一下就好了，不是，我们的信仰是要在实际的生活上面的。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讲到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请发问，谢谢。哈利路亚。
是最开始讲的前面的第四点，就是前面讲爱的测试里，爱的测验里面第四点，是讲的怎么我漏过去了。
不爱这个世界。
我漏的是第三点。
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你要记着你的属灵的长进就是说，你是从小子然后变成少年人， 然后变成父老。好，那意思记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回去了哈。你现在在哪里？你有一个目标啊。你要是还是小婴孩吗？那你要赶快变成少年人啊。那你是少年人呢，要赶快变成父老啊。那你父老的时候呢，不要回去当年轻人，更不要回去当小子们哈。所以我们一个属灵长进，也可以讲说是一个目标吧，啊，我们不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没有长进啊。那我们在属灵征战方面，我们要有得胜的经历。比如说，我们本来脾气很暴躁的啦，或者没有爱心的啦，啊，或者是说对某些人啊有特别的情绪发泄啦，或者怎么样。那这一些都是我们一个成长成熟的一个途径啊。我们感谢主，他把很多的人放在我们生活当中，为的就是要来磨练我们哈，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进。感谢主。
老师，那个敌基督和假基督是一样的吗？
假基督大概也是类似的意思哈。敌基督这个敌字就是代替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代替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在今天有一些的人，他读圣经自己不读，让牧师读，读了以后牧师讲给他听，他接受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自己去分辨查验的时候，很容易因着这个牧师的名气，或者牧师在他生命当中的影响呢，他就完全接受，而没有去思想，那就蛮可惜的。也包括我们在灵恩跟传统方面。也很不幸的是这个样子哈。如果说我没有被圣灵浇灌充满讲方言哦，我可能还是在传统教会里面，然后碰到灵恩的弟兄姐妹呢，还是会不以为然。所以你可以讲说一个教会的风气哈，一个教会的属灵上面的看见，也很可能会限制这个我们对于神的完全的认识。所以真的神是一个很大的神，他有很宽广，然后我们呢最怕的就是这个以管窥天哈，把我们认为的那一块一小块认为是神的全部，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啦。但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长进啊。你可以讲说第三点就是你的属灵长进，事实上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现在是小子，你还是年轻人，还是父老？那如果你还是在小子的话，那大家加油加油，我们赶快做一个年轻人啊。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老师对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们辨别出了这样子的假基督也好，或者敌基督也好，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对待呢？其实有的人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那有的比方说像同性恋这种肯定是属于很明显的，
是。
还有像包括现在恩典福音，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有一些认识，可是可能有的就会是一个隐藏的。
是的，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像这种样的人，如果我们辨别出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或者说怎样来对待他？还是说，比方说像同性恋，我们肯定是这种很明显的抵挡，可是有的那就是一种隐藏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对待。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就无从抵挡起呀，对不对？对，可能就是说你在某一些你在团契的时候，或者是说因着有一些人哈， 他有一些的碰到了一些的问题哈，然后提出来，也许他的看法或是他的做法，跟圣经的道理不相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提出来说，哎，你这样做跟圣经的道理是不合的，好，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他讲这样子。那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啊，他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了，还跑去找这个怎么讲？他还去找一些这个到一些红灯区去啊。那样子的话，就可以跟他讲说，你这个信耶稣的好像不应该来这边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愿不愿意去 confront， 就是面质他啊，就是说挑战他信仰，因为你挑战他是要爱他，是要拉他回来，不是要责备他，不是要责备他，或者是说说你自己做清高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在一个生活当中，一个基督徒里面呢，为了爱啊，保持我们圣徒的圣洁 ，OK， 所以啊，这个时候我要去帮助他了。但是啊，我们有些时候在教会当中，如果说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可以去 practice 啊，就是说去操练的时刻。那操练的时刻就是说，如果有发脾气的话，或者是你知道这两个人不太合，那你愿不愿意当和事佬啊？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来彼此饶恕啊之类的。那当然，这个不是什么低基督啊、假基督啊，但是万一有些人哦，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那你这个时候就得要站出来了，因为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你知道某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啊互不来往啊，互相有冲突，那教会不解决的话，那表示教会容忍，教会一容忍的话，对不起，这个敌基督的事情就会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之间呢，其实是蛮在意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饶恕的事情。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在讲这课之前，我头一直很痛啊。后来在一个小时之前呢，头就不痛了，很感恩，所以还可以很顺利的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觉得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这七个特征啊，我自己看了以后呢，我都觉得哇，我们这个约翰老弟兄真的是很不客气，他把它分得这么仔细。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原来那时候的信仰是很真实的啊，非常啊，你没有办法去隐藏啊，相信就相信，有没有做到就有没有做到啊。那我觉得我们对信仰认真的人的确啊，我们的确要看看这些东西啊，要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到底自己的信仰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哦，信耶稣的人哦，真正愿意很认真的对付自己，真的很愿意的走纯圣的道路啊，真正很愿意说，我真的认识神，我真的经历他的爱，我愿意爱，我愿意给，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成全，我愿意灵命长进，我愿意在真理被这个误会的时候，或是真理被取代的时候呢，我要站出来，我要捍卫我的真理。但是我相信这个捍卫真理的方式也不是那种强硬的要跟对方蛮干的意思，而是说我要用爱，我要告诉他是说 我的出发点在哪里，我表达得很好。那这个表达需要很有智慧的，而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来找渣的哈，或者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学习啦，我们学习怎么好好的表达呀。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啊，我表达的有些时候表达的不是很好，有时候太直接哦，它很容易让人家受伤的。Anyway，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请人祷告雷了，潘姐妹帮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个今天的灵里的讲道，主要你释放你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要在这个世上有太多掺了假的福音，有太多掺了水的道，主要那道不是你的道，主要也求你来亲自的整理，来清理。转那些不是属于你道，主啊，也求你把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我，赐给我，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都有主你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经常说，这恩膏是真的，这恩膏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恩膏凡事教训我们。哇，我们说我们的心里火热，燃起的火热，主啊，也求你把那个对当今的教会这样的混乱，主啊，各种的领受，各种的掺了水的福音，道，主啊，你把这颗愿意让我们为这个道付上代价，愿意去祷告的心，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刚刚听了李牧师这样的讲，我心里好难过，我心里好难过。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天上比我们的心里更难过。你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你来保守我，保守我们这个每位弟兄，保守我们，你的宝血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做那过滤的工作，
Amen。
让一生一世不要听到任何有毒的讯息，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都站在主耶稣基督你这块真理的磐石之上，一生不滑跌。
谢主。
让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主啊，你要对我们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当我们要，我们跟你说，主啊，你赐给我们的灵魂，我们一个没有失过。
Man。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主啊，也求你亲自的差派天使天君来护卫保护刘牧师，主啊，与他相战，与他相战，与他相争的主啊，与他相争，可以拿起大小盾牌来护卫保守他。所以
谢
说，我们
谢。
谢谢，
Amen。
哈利路亚，他祝福我们，听着讲的都蒙福你的祝福和开启。
Amen。
我感谢赞美奉。对你祷告，阿门。